Voice of Friendship Seminary, Church History, Number 26, 30 Minutes in Mandarin.
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学习教会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走进历史，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激励信心和盼望，并且认识掌管历史的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张道明。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历史的课程已经进入第26课了。我不知道在从前这25课的时间当中，您花了多少的时间祷告、做笔记、上课、收听，也给我来信。假如在这25课里头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需要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都已经把这整个的课程里头的大纲印好了，那我也可以寄给你，一方面让你可以好好的有一个有系统的收集各方面的资料，另外的一方面呢，也让你可以有机会好好的温习一下。那么最要紧的一件事呢，就是让我们彼此之间呢有来往，把你的问题、把你的需要告诉我，让我在这个地方呢可以好好的为你祷告。上一课就是25课里头呢，我们谈到旧基督教的国家他们的属灵的复兴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开始讲到天主教，我们都知道天主教呢有一段非常黑暗的时候，但是大概在18-19世纪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有一个复兴。这个复兴建基在什么地方呢？建基在社会的需要上面了。当时社会里头呢很需要有教会帮助，因为呢有很多战争的事，有很多革命的事。那么另外的一个需要呢，就是当时圣灵在天主教的许多的教会的信徒当中呢做工，以至于呢他们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那么饥渴慕义的心不能够单单停止在那些念经了，或者是在教会里头守一个崇拜了可以满足的，他们自己就研究真理，他们自己就开始研究圣经。那么这样呢，就造成天主教这几百年当中的一个很大的复兴的源头。那么另外的一方面呢，我们又谈到复原教，或者是我们叫做改革宗啊，就是改革教、复原教，恢复到原本的基督教的信仰的我们这些基督教的地方，我们就看见呢也有一个很大的复兴。这个复兴呢，就是因为对神的话语的认真，对真理呢做一个深入的研究。虽然有一些异端邪说因此兴起，比如说那个摩门教啦，比如说那个安息日会啦，还有呢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呢，他们都是离开圣经的本位啊，发展他们自己的另外的一套神学的思想的。但是另外的一方面，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受了圣灵的感动，深入的研究追求圣经里头所教导的那些基本的真理，而且把这些真理呢发扬出去，那么结果呢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复兴，这是要感谢主的。而这个复兴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就是开始呢有一些人就努力的把真理呢向整个的世界来宣传了，这就变成一个宣道的运动。这个宣道的运动呢在19世纪里头呢是非常的发达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这个课程。当然在上一课里头呢我们也谈到英国。英国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呢很扩充自己帝国主义的一个国家， 而且呢，在世界上有很多的殖民地，而且呢，现在的美洲呢，主要呢也是英国人来这个美洲开发的，所以呢，这个世界上受英国跟美国的影响很大，而受英国跟美国的影响呢，最大的不在军事，也不在政治，最大的那是在宗教方面的影响。因为英国人呢，实在是蒙主特别的恩典呢，在他们的国家里头兴起了很多的运动，比如说青年会的运动啊，比如说救世军的运动啊，还有很多的教派的运动啊，都是在英国里头开始的。而且呢，英国人也努力的向外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以至于呢，我们今天在整个的世界里头都受他们的利益很大。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集中在这个19世纪的那个宣教事业这方面做今天我们这个研究吧。但愿主与你与我同在。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从三方面呢做一个研究啊。大概第一方面呢，就是主后1000年之内教会的发展。教会的发展呢，在这个教会的发展当中呢，宣教的工作到底是怎么样构成的。在这个时候呢，主后1000年呢，我们都知道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使徒保罗呢，他把福音呢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传到整个的罗马帝国去。于是乎在主后300年之内，我们看见呢，福音呢就把整个的罗马帝国征服了。而当时的罗马帝国呢，在整个的世界里头它的地位非常的重要。于是乎呢，就是说呢，当时的世界就是文明的世界，根本呢就是受了教会一个基本的影响，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受了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的影响。那么我们感谢主，这是在主后300年之内的一个深入的影响，就是从五旬节开始，保罗他们建立了教会啊，教会被建立之后，保罗他们把耶稣基督的真道往外传扬，以至于呢经过欧洲，跨过了整个的罗马帝国，这是主后300年之内的事情。然后呢，罗马帝国呢却受到日耳曼这些野蛮民族他们的入侵，这是呢在主后1000年以内的事情。这些野蛮的民族呢，从北方来进入整个的欧洲大陆，进入整个的罗马帝国，他们的文化水平呢是低落的，他们都是野蛮民族。所以当时呢，罗马帝国呢已经衰败了，没有法子可以抵挡这些入侵的野蛮民族。而怎么样可以处理当时的社会情况呢？只有靠当时的教会了。于是乎，当时的教会就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保存了当时整个欧洲罗马帝国的文化。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向日耳曼民族呢传福音。结果怎么样呢？整个的日耳曼民族呢就深入的接纳了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以至于在整个的欧洲不单只保存了基督教的文化，而且呢也影响了当时入侵的这个日耳曼这些外邦的那些野蛮的民族。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啊，这就是在主后1000年以内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从现在我们看回从前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感谢主，虽然有野蛮民族的入侵，虽然破坏了很多的文化的建筑物跟很多的那个许多的文化所留下来的遗产，但是无论如何却因为耶稣基督救恩的大能的缘故，把这些野蛮民族改变过来，把他们改变过来之后呢，整个的欧洲再一次回到主耶稣的怀抱当中。所以这一个时期呢，就是主后1000年之内的那个整个的大时期。而整个的时期当中，宣教的工作呢仍然停留在欧洲，换句话说呢，就是在那个欧洲这个罗马大帝国里头呢， 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分子，也是主要的一个中心。好了，过了一千年之后，一直到十五世纪以内，就是在这差不多有五百年的那一段的时间，中世纪末的时候大概是十五世纪的时候，那么宣教的工作又是怎么样发展的呢？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阶级了。第二个阶级呢，就因为呢，当时航海事业非常的发达，于是乎很多的国家呢，就从欧洲，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西方了就从欧洲呢开始向往外呢，发展，扩充他们的国土，扩充他们的移民的工作。于是乎，因为这个航海事业发达的缘故呢，他们就发现了新大陆，就是现在的美洲。于是乎呢，在这五百年当中呢，我们看见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教会不单只停留在欧洲了，而且进入世界的其他的各角落当中，开始进入呢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也开始进入呢亚洲大陆，这是主自己亲自做的一个大工。主耶稣说，他自己将来要回来，但是他自己要回来之前，福音必须传遍整个的世界。我们也深深的相信，这是一个证据。所以呢，到了十五世纪末期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开始福音呢已经不单只在欧洲了，而且开始呢影响了整个的世界。好了，现在我们要讲，今天要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十九世纪内的当中，福音是怎么样的往外边传的。十九世纪为什么我们特别的把这一个世纪拿出来呢？原来在这一百年当中，福音传遍了整个的世界，而且在这一百年当中，福音也遭遇了很大的压力跟阻力，但是在主自己特别的怜悯之下呢，我们就看见呢，福音胜过了一切，而且呢，开始面对更大的、更伟大的成就。所以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呢，在这儿呢跟大家研究一下。好，就让我们集中在这个十九世纪教会宣教事业的发展这方面。第一，让我们在这个时候用一点时间研究一下十九世纪的时候呢，到底呀，当我们往外头传扬福音的时候，魔鬼呀，在这个世界上，他却做了一些什么拦阻方面的事情。就是说呢，在这个十九世纪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整个的教会所面对的拦阻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把它分成三方面来讲。第一方面是思想上面的拦阻，撒旦魔鬼呢，不愿意教会在整个的世界上有他大力发展的一个机会。但是怎么样才可以拦阻教会呢？于是乎，他在人类的思想上面做了一个很大的拦阻的阻力，然后呢，在环境上面呢，他也做了很大的功夫。最后一方面呢，就是十九世纪呢，的确是一个多有战争的一个世纪，所以呢，也在这个战争危机的世界上增加了许多的阻力。好，现在就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呢，把这三方面的阻力呢跟大家研究一下。假如你有笔跟纸的话呢，我也盼望你把它写下来。第一方面是思想上的一个阻力。当时十九世纪呢是工业发达的一个世纪，因为工业发达的缘故呢，所以物质就丰富了。因为物质丰富的缘故呢，人就开始呢追求物质主义了。这一点呢，盼望你可以写下来。又因为呢，这个物质主义发达的缘故，影响开始呢，人有对神的一个怀疑，于是乎有无神论的出现了，还有呢，进化论的出现。这许多的理论呢，再加上共产主义的出现，社会主义的思想，这许多的主义呢，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以人为主，而不是以神为主。这是魔鬼呢，在这个社会里头拼命要做的一件大事。 当我们离开了神的时候，当我们在思想上，当我们在观念上离开了神的时候，当我们以为人可以胜过一切的时候，人的地位高超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离开神的一个最基本的地方。所以在思想上，人开始离开神，这是一个思想上很大的阻力。另外的一个阻力呢，就是环境上面的阻力。因为工业发达的缘故，所以呢，金钱财富呢就集中在小部分的人的身上，而这些人呢，就变成社会里头的啊富户啊，就是丰富啊有钱人家。但是另外的一大批的百姓呢，却变成社会里头的一个贫穷的阶级，贫富分开，于是乎社会需要很大的照顾的力量。当时的教会呢，花了很多的功夫在贫富之间做一个调和的工作，做一个照顾的工作，做一个呢社会里头修补的工作。因为很多的社会问题呢开始发生，因此呢，我们看见教会再没有其他的能力呢做一个宣扬耶稣基督福音的工作，就是宣教的力量没有了。这是环境上面呢我们看见的一个很大的阻力。第三个阻力是什么呢？第三个阻力呢就是战争。我们可以说是很多的危机的出现。当时很著名的战争呢包括了几个，假如你用笔的话呢可以把它写下来。法国战争，就是法国革命，美国的内战，德法之战，就是欧洲里头的德国跟法国的战争，中英之战，中国跟英国之战，很多的这些战争呢都是在这个十八十九世纪里头进行的。那么结果怎么样？就把整个的世界的目标呢移动到这些世界性的危机里头。战争到底是一个危机，因此呢也把国家的力量、财力、人民的目标跟人力都集中在这些许多的事情上。那么对于宣扬耶稣基督的真道，就是宣教运动，就没有法子再进行了。所以这三方面呢，我盼望你可以记下来。第一个是思想上，第二是环境上的，就是那个贫富之间的问题，社会里头的。第三就是战争方面的一个危机方面的问题，也是呢构成当时呢整个的十九世纪的一个很大的阻力。那待会儿呢我们回来呢却看一看教会是不是因为这三方面的阻力以至于呢没有法子宣教呢？福音是不是因为这三方面的阻力以至于没有法子传出去呢？不，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却在使用他那个天上地下所有的全能，在这个十九世纪里头却是大大的做了一些宣教的工作。感谢主。感谢主，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你那么花时间用功的学习这个课程，我非常的为你感谢主。我也盼望圣灵继续不断的加你心力、体力、灵力，也给你有智慧跟天上来的分析的能力、记忆的能力，以至于把神的话语呢好好的存在你的心里头。现在我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一直以来都是放在我的内心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说假如你在这个课程里头，在这个神学的课程当中，你有什么得着的话，或者是有什么收获的话，你应该做一件事，这也是你的责任，就是说把你今天或者是从前所学的这许多的课程，把它好好的使用在你的教会里头，好好的使用在你的家庭里头，好好使用在你的社会当中。 让主耶稣的名字呢可以大大的得到荣耀，也让许多的人在你周围的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可以分享这个神学课程当中你所得到的收获。我深深的相信，今天你所得的并不简单，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了解而且有机会收听的，所以盼望你把你的笔记跟其他的人呢分享的时候呢，他们都得到大的帮助。刚才我们讲到十九世纪的宣教的工作里头呢，受了一个很大的阻力，这个阻力呢那是从人类的思想环境跟危机当中所发生的，危机就是包括了许多的战争。但是呢教会却继续不断的发展，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也是耶稣基督他里头的那个生命的能力，他那个复活的大能所发展出来的一个动力，所发展出来的一个现象。那么在这个教会的生命的能力发展的情况之下，我们有一个很深入的研究，这个深入的研究就是说到底教会受什么影响，而这些影响怎么样带来十九世纪一个宣教的大力发展的机会呢？原来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教会经过了一个大的复兴。这个复兴呢，就是有三方面的。第一方面，人就开始对属灵的真理呢，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于是乎，注重研究圣经，研究圣经的权威啦，研究圣经的内容啦，研究圣经里头的真理了，许多神学上的很伟大的作品出现在十八世纪。而且呢在整个的教会当中，我所说的整个的教会的意思呢就是说不单只在一小群的人当中，乃是说普遍的情况，在教会当中众人都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每一次当研究圣经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有一个饥渴慕道的心意，开始呢对圣经有一个追求，于是乎圣灵就使用神自己的话语造就了很多人，以至于在十九世纪里头这些果子就结出来，结出来就大大的发展了往外传福音的工作跟这个负担。第二，当时个人呢也非常的注重重生的真正的意思。我们知道一个教会呢可以有一些组织，一个教会呢也可以有一些礼仪，一个教会呢也可以有许多的节目，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一个教会不是因为这些节目，不是因为这些礼仪，也不是因为教会里头许多的组织可以生存的。在教会生存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一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联合起来把耶稣基督的生命表现出来。所以当个人注意这个重生的真道的时候，特别是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基督所讲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这一个真理被注重的时候，人就开始研究怎么样可以得到重生。那么重生这个新的生命就开始发展，许多人得救，许多人得救之后呢就开始往外宣教了。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呢也是很重要，但是很多人不注意。这个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当我们研究圣经之后，得到圣经的真理之后，就开始看见有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说原来教会乃是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是经过耶稣基督的圣灵拣选的。而拣选我们干什么呢？就是整个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把神的话语传扬出去，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天主教今天有一个很大的错误，他说只有那些神父才可以叫做祭司，这是一个基本的错误。原来整个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尊重的，神所拣选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既然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责任，要把耶稣基督的真道传扬出去，要把人带到神的国度当中。因为祭司者 乃是站在人与神中间的那一个中间人。既然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一个责任，把外头那些还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生命的那些人带到神的国度当中。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好，现在我们进入十九世纪这个宣教的形式了。当时呢，宣教的形式呢，我们从三方面开始。第一方面呢，就是关怀社会。关怀社会呢，就是当时呢有很多的基督徒起来对整个的社会开始呢注意，因为社会的制度被破坏了，因为战争的缘故，整个的社会开始被破坏了，又因为工业的发达，整个的社会里头那个平均的分配变成一个不平均了，所以呢教会的应该起来负起这个注意关怀这个社会的一个责任。那既然有这个责任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呢他们就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十九世纪开始的时候呢，十八世纪也在里头呢，我们就开始看见教会呢开始注意建立学校，开始注意建立医院，开始注意建立许多的福利的机构。这些呢都是教会里头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既然如此呢，教会就开始在社会当中站立的稳，人也开始尊重教会。而经过了教会的影响之后呢，开始有很多的社会里头不好的一些风俗了，一些制度了，就开始呢破产。比如说奴隶制度了，开始呢就变成一个解放运动等等，这都是教会的影响，感谢主。第二方面呢，就是开荒布道。当教会开始有这个负担，要把福音向整个的世界传扬出去的时候呢，就开始看见在非洲、在亚洲，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世界里头，许多的地方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人因为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呢，就开始不知道生命的作用是什么，也不知道生命的意思在什么地方。于是乎，这许多的负担呢，进入许多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整个教会就开始差遣很多的人呢往外头走。而这许多往外头走的人当中呢，我们也看见，在英国，比如说，在那个大学生当中，开始有大学生运动。在这个十九世纪当中，很多的大学生开始往外的走，在那个我们中国很著名的一个内地会当中，他们的历史当中，我们就看见很多由高等的教育机会的知识分子，他们就开始呢往中国传福音，以至于内地会今天在我们国家里头的影响继续下去啊。这是开荒布道的工作。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宣道的工作呢，很注意文字工作。而文字工作当中呢，就开始变成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开始那个属灵方面的写作；另外一方面呢，就开始翻译圣经。那我们中国的圣经呢，就是在这200年当中呢，开始翻译的。我们非常的感谢主，让这些外国人向我们中国的同胞传扬福音，而在这个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他非常的注意这个圣经的翻译的工作，就是这个文字的工作，以至于今天我们看见中国的教会呢有机有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呢到这个地方就完了，但是我盼望你可以在这个课程里头有很好的学习。而最重要的一个学习是什么呢？就是最后的一点，就是说呢，我们应该在圣经的教导上、属灵的写作上、文字的工作上有机有处。但愿主与你同在，下一次我们再见。